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墨莲，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故事之间其实有一条暗线。不管是 AI 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一辆车上的自动刹车，或者一部新手机，一个开源项目，最后都绕回到同一个问题：技术到底在多快地改变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对它的判断有没有跟上。我们从 AI 的大图景开始聊起。
跟上一个宏观的东西，Anshokid 的经济学团队最近发布了一个模型，预测 AI 到2030年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不是给一个数字，是给了三种情景。第一种是温和情景， AI 的影响类似于互联网当年的那种量级。第二种是显著情景，第三种是极端情景，驱动因素是能够自我改进的 AI， 也就是说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这三大的区别其实挺值得琢磨的。温和情景听起来已经很大了，对吧？互联网改造经济花了20多年，如果 AI 只是再来一个互联网，那也足够颠覆很多东西。但 Anthropic 偏要说这还不是上限，极端情景下可能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因为自我改进的 AI 意味着它自己会加速自己的能力，增长曲线不再是线性的，甚至不是我们熟悉的任何一条曲线。
而且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不是科幻作家在讲，是 Anthropic 自己的经济团队在做严肃的建模。他们把自我改进作为一个驱动变量放进去了，这本身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做前沿模型的公司内部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做经济学的准备了。
但从听众角度，这三个词，温和、显著、极端，中间的判断空间巨大。哪个情景更可能，多快，这些模型自己也没有给出确定答案，这正是需要观察的地方。不过宏观归宏观，如果说 AI 有什么是已经确定在救命的，那倒不是大模型，而是具体的安全技术。
对，这就是我要接的下一个故事，两者放在一起特别有对照感。IEEE Spectrum 报道了一组数据，自动驾驶相关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58万例死亡。这是个什么概念？58万相当于很多中等城市的人口。而更落地的一个数字是 AEB， 也就是自动紧急刹车，它让行人事故降低了 27%， 追尾事故降低了 50%。
追尾降 50% 这个数字其实特别直观，追尾很多就是走神，跟车太近，机器反应比人快，一脚刹车的事儿。行人事故降 27% 也很关键，因为行人事故的后果往往最严重。这不是什么未来科技， AEB 现在就在很多车上装着。
所以这两个故事拼起来看很有意思，一边是 Anthropic 说2030年 AI 可能有极端情景，前所未有，另一边是已经量化的安全红利，每年58万条命，一个在预测，一个在兑现。落差就在这里，宏观的承诺还在路上，微观的收益已经在发生。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对 AI 的长期预测要打折看，但已经部署的每一项功能，它的统计效果是实的。这也是后面所有故事的背景板，能力是真的，宣传也常常跑在能力前面。说到宣传，接下来这个就很有戏剧性了。
OpenAI 宣称在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上取得了 AI 的数学突破。听众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这是流体力学里最难的方程组之一，克雷数学研究所的七个千禧年难题之一，悬赏$100,000，20多年没人解决。
所以这个宣称一旦发出来，分量是很重的。但问题也立刻来了，这个突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两个焦点。一是涉嫌照搬了研究者们已有的思路，等于别人铺路在前， AI 摘桃在后。二是保密施压，过程不透明，外界没法验证。
这就是数学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数学突破的价值在于可复现、可检验。你宣称解了一个千禧年难题，那就把证明拿出来，让数学家去啃。如果又想抢头条，又想保密，那这个突破的成色就存疑。
而且照搬思路这件事如果坐实，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是 AI 解决了难题，而是 AI 在其人工作的基础上做了点什么，但署名和登牢的归属没说清楚。这其实也是 AI 领域一个反复出现的伦理问题，训练数据里有人的成果，输出里有人的影子，功劳怎么算？
同一周还有另一个更工科的能力展示， 正好可以对照着讲。GPT-5.6 SO 加上 Codex 在 MIT 自主校准了一颗六量子比特的芯片。注意自主这两个字，不是人操作， AI 辅助是他自己来。不过他也不是全胜，在噪声信号上他失败了。
我觉得在噪声信号上失败这个细节比成功本身更值得说。量子实验和纯数学完全不同，数学是干净的逻辑世界，纸上就能验证。量子校准是物理世界，噪声、漂移、硬件抖动全是脏东西。 AI 能做好逻辑推演，但面对真实仪器的不可预测性还是会卡住。这正好给前面那个纳维斯托克斯的争议提供了一个参照，物理和数学的突破验证方式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宣称轰动但存疑，一个是小规模真做出来了，但边界清清楚楚地写在那儿。哪个更接近真正的科学进展，听众自己可以掂量。而存疑这个词，接下来这个话题会更具体，这是关于模型到底是谁的，里面装了什么的。
这个测试的设计很聪明，叫推理预填测试。简单说，就是提前把一段推理塞进模型的上下文里，然后看它的答案会不会变。测的对象是昆 3.8。当预填了他自己的推理之后，他的答案向 GPT-5.5 Pro 的答案偏移了 18.18 个百分点。
这个偏移量很大，为什么会指向蒸馏？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昆 3.8 在训练时大量学习了 GPT-5.5 Pro 的输出，也就是所谓蒸馏，那么当你在上下文里预填了相关推理时，它内化的那种 GPT 风格的解法就会被激活，答案就往 GPT 那边跑。两个独立训练的模型不应该出现这么明显的同向偏移。
当然 18.18 的改分点是一个统计证据，不是实锤。可能有人会问，会不会是巧合？会不会是训练数据里本来就混了类似的内容？这些都是 unresolved 的地方。这个测试本身没有开源一个证据链，它提供的是一个强烈的暗示，而且测试的是单一代际的单对模型，能不能推广到别家也是未知数。
所以听众应该带走的态度是，这是方法上的一个进展。以前我们只能猜这模型是不是别家的换皮，现在有了量化偏移的办法，但单次结果仍然要谨慎。说到宣传和实际不符，还有一个技术辨析正好接上 Sebastian Vashka 讲 GPT-6 Ashka 的循环 Transformer。
厂商宣传里 Looped Transformance递归深度听起来很高深，好像是一种全新的架构，甚至有人解读为它能在内部隐藏思维链，表面给你一个答案，里面其实推理了很多步，外人看不见。 Rushka 出来泼了盆冷水，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复用权重来堆叠层，同一组参数反复用几遍，用计算换参数量。
而关于隐藏思维链， Rushka 的判断是它并不能天然做到这一点。全重复用是架构层面的技巧，和推理过程对外不可见是两回事。要隐藏推理，需要的是别的机制，不是把同一层跑三遍就叫深度推理了。
这就接上了我们前面说的主题，昆的蒸馏疑云是一个测试揭示的， Astra 的循环 Transformer 是一个研究者拆穿的。共同点是，模型圈的宣传话语需要更严谨的检验，而检验的工具正在出现。从检验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能不能用得起跑得动，这就要说到端测 AI 和开源模型的竞速了。
先说端测， Desert and Labs 一次发布了18个免费的端测模型，覆盖音频、视觉、文本三类，全在设备上跑，不依赖云。其中一个亮点是他们有个应用叫 Voice， 在 iPhone 上转写10分钟的音频只要2秒，大概是300倍实时。
300倍实时，这个数字值得停一下，意思是说一小时的录音理论上十几秒就能转完，而且是在手机芯片上不用上传，这对隐私敏感的用户没网的场景意义很大。18个模型一次放出来，也说明端测模型的工程化已经到了可以批量生产的程度。
云端那边呢， DeepSeek 宣布了 V4.1 Fletch，预计9月10日左右发布，宣称在所有关键指标上超越自家的 V4 Pro。更狠的是定价， 离峰时段输入每百万 token 0.15 美元，输出 0.6 美元。
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把聪明这件事变成接近免费的商品。你把两端放在一起看，手机上免费跑，云端白菜价跑，模型能力的获取成本正在从两头夹击中间上。那些靠简单包装 API 吃饭的产品压力会越来越大。
而且注意一个对称性，端侧路线强调的是私有和及时，云端路线强调的是便宜和强。两条路都在提速，用户是赢家，但不确定性在于这种价格战能持续多久。烧钱换市场份额的可持续性是个没答案的问题。
好，从模型的成本我们顺势聊聊硬件的钱花在哪。苹果这个发布会信息量不小，可以说是苹果的硬件大年。最大的一件是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的第一款折叠屏。
Duo 的几个关键规格，展台后是史上最大的 iPhone 屏幕，比18 Pro Max 还要大 50%。 钛金属边框， A20 Pro 芯片，还有一个很激进的细节，紧急性没有实体性卡槽。
取消性卡槽对折叠屏来说其实是必然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卡槽占的体积能省则省。但对部分市场的用户，比如经常换卡或者所在地区 eSIM 基础设施还不成熟的人，这是实打实的使用门槛。苹果又一次用产品倒逼行业基建。
另一边，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主角是影像和芯片。48MP 的 Fusion 主摄第一次带可变光圈，可以物理调节进光量，这对景深和暗光都是真升级。芯片是 A20 Pro， 散热用了均热板，这是以前游戏手机才爱用的方案，说明苹果也承认高性能需要更好的导热了。
还有两个 Pro 之外的点，这是第一次用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也就是调制解调器。从高通转到自研是垂直整合的最后一大块拼图，信号表现如何要等实测。不过 HN 上对人不是全都满意， Apple Watch Series 12那边的反应就能说明问题。
对， Series 12宣称是可穿戴设备里最准确的心率监测，心率变异性都用了更高频率的传感，这是真本事。但社区里批评的声音很集中，电池还是24小时一天一充，多年不变。
这个不满很好理解，传感器精度提升了，计算芯片更快了，屏幕更好了，唯独那个最影响日常体验的数字，你得每天把它摘下来充电，纹丝不动。对用户来说，最准确的心率和早上发现手表又没电了之间，后者更真实。垂直整合做硬件，用户会问，你们那么强的芯片和工业设计，电池这条短板什么时候补？
AirPods 5倒是给了一些功能性补偿，开放式耳机第一次有了主动降噪，比 AirPods 4多消除 50% 的噪声，还把 Pro 系列才有的音量滑动操作下放到了耳机柄上。
开放式耳机的降噪本来就难，不密封耳道，噪声直接漏进来，能做到明显削减 50% 是技术上的真进步。加上音量手势下放，苹果的思路是让标准款越来越像 Pro， 但这又回到那句话，这些是增量，用户在等的一口气始终没来。
聊完硬件巨头，我们看看小开发者过得怎么样。这个故事在社区里激起很大反响，一个开发者用 Rust 写了个终端复用器叫 Rise， 想在谷歌投广告推广，结果谷歌广告账号被封了，理由是恶意软件。
诡异的地方在于，扫描显示软件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恶意行为，他反复申诉，每次都被拒，而且不给任何解释。
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是无解释。如果是误判，好歹告诉你为什么误判，你还能改，但这里是循环，机器判你恶意，你申诉，机器再审再拒，人永远碰不到环节里的决策者。开发者写了正经软件，却拿不到合法推广的渠道，等于被封了喇叭。
这和苹果那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平台权利，苹果掌握硬件入口，谷歌掌握广告渠道，开发者的生存空间都在别人手里。而接下来这个收购案揭示了另一层，就算没有平台封杀，开源本身也在被 AI 重塑。
Tailwind 收购了 Tailwind Labs， 就是 Tailwind CSS 背后的团队，条款上有个重要的保障， 贴文 CSS 本身保持 MIT 开源，谁都能用。但商业产品停了，贴文 Plus 还有 UI.sh 不再接受新客户。
也就是说，开源核心加付费周边这个经典模式走进了死胡同。为什么？数据很直白， AI 让 Tailwind 文档的流量下降了大约 40%。以前开发者遇到问题，去翻你的文档，看你的付费事例，现在直接问 AI，AI 把答案嚼碎了喂出来，流量没了，付费的入口也就断了。
这 40% 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数字，它说明 AI 不只是竞争者，它直接切断了开源项目与用户之间靠文档和事例建立信任再转化付费的链条。被收购对 Tailwind 团队来说，某种意义上是被大公司收编来继续维护核心，但独立的商业化路径是关闭了。
这个案例会被很多开源维护者反复引用。如果你靠开源软件的核心变现， AI 时代这个模式还成立吗？贪翁的可能只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而开发者面对的不只是商业模式的动摇，还有基础设施层面的直接攻击。我们说回这个
GridDoc， 很多程序员都用过的文档托管服务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DDoS 攻击，数字是每分钟550万次请求，大约是它平时基线的100倍。持续了多久？大约10天。
10天100倍，这不是脉冲式攻击，是持久战。而且攻击者的手法很讲究，节点全球分布时， TOS 和 HTTP 头部随机化，让每个请求看起来都不一样，你没法用指纹规则一刀切拦截。还有缓存绕过，专门打那些不能缓存必须回原处理的路径，让每一发子弹都打在最贵的地方。
这对防御方的启示是，传统的规则和速率限制基本失效了，因为攻击的每一个维度都被刻意打乱，你只能靠更大规模的边缘吸收加行为分析，成本极高。 GridDoc 作为一个公益性服务开源社区的基础设施，扛这种攻击是很吃力的。
而同样在基础设施这个话题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Planet Lab， 它运营97颗卫星，每天把地球上所有陆地拍一遍，这个能力本身就是科幻级别的，全星球每日光学覆盖。
对 HEN 上的讨论指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门槛，价格。一个非盈利组织想用它的数据监测一条海岸线，只覆盖 5% 的海岸，一年要3万美元。对公益组织来说，这是拦在门口的价格。
所以你看，这两个故事正好是一对。 GridDoc 展示了数字基础设施会被打到什么程度， Planet Labs 展示了它能强到什么程度，但又贵到什么程度。能力不是瓶颈，成本和准入才是。其实还有第三个角色可以放进来， GNO Radio World 这个项目，它做了一个浏览器里完整运行的流图编辑器，就是原来 GNO Radio Companion 那种用模块连线搭信号处理流程的工具，现在通过 WebAssembly 直接在网页里跑，还能通过 WebUSB 连接 RTL-SDR 硬件收发信号，什么都不用安装。
这个其实是基础设施的第三个方向，把门槛降到零，不用装环境，不用买贵设备，一个便宜的 RTSDR 加浏览器就能玩软件无线电。它和 Planet Labs 正好是光谱的两端，一个把专业能力免费开放给所有人，一个拥有顶级能力但价格把公益挡在门外。
技术是同一片天空，开放程度天差地别。聊到这里，我们说的大多是产品和数据，接下来这一段我想放慢一点说人，一段告别和一段回望。
Lee Holloway 宣布卸任 Cloudflare 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原因是额颞叶痴呆 FTD。 这是一种影响认知和行为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了解 Cloudflare 历史的人知道它的分量， Anycast 网络架构这些核心技术背后都有它。 Cloudflare 今天能扛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量级的 DDoS 攻击，底层就是它当年打下的地基。
它更早还做过 Project Honeypot，一个用蜜罐收集垃圾邮件发送者信息的项目。 Cloudflare 最早其实就是从这个项目的数据和想法里长出来的，所以可以说从反垃圾邮件的蜜罐到全球最大的边缘网络之一，这条线上有很多他的手笔。
而 FTD 这个病尤其让人唏嘘， 他打击的恰恰是一个以思考和创造为业的人最核心的能力。一个撑起了全球互联网韧性的人，被一种疾病慢慢剥夺认知，这里面的重量不用多说。
往回望更远一点，还有一段代码的传奇。 Lotus Notes 1989年发布，在加密标准、文档格式标准都还不存在的年代，它就已经内置了加密、复文本和复制功能。注意，复制是分布式数据同步的意思，多份副本各自改动再合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而且它不只是个邮件或文档工具，它是一个 ERP 式的应用平台，企业在上面积累业务逻辑，一路用到了2020年代，今天的名字叫HCL Notes。
30多年的生硬周期在软件行业几乎是活化石。它的启示有两层，一是伟大的想法往往早于标准，标准是后来追认的。二是企业软件的粘性可以强到什么程度，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业务长在上面了，拔不出来。从 Holloway 到 Notes， 这一段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讨论的所有技术背后是人的时间、健康和几十年的坚持。
好，收尾这一段，我们把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放在一起，他们都能回答我们该怎么做事这个问题。第一件是一场商标诉讼， X 也就是原来的 Twitter 起诉了一个叫 Project Bluebird 的项目。
判决里有个很妙的细节，法院认为 Pete 这个词和小鸟 Lodo 很可能已经被放弃了， Abandonment。商标法里的概念意思是，你不再积极使用和维护一个商标，它就慢慢不再属于你。但 X 保住了 Twitter 这个词，理由很微妙，它是 formerly known as Twitter， 也就是前身叫 Twitter， 这句话本身的使用让 Twitter 这个商标还在存续。
你品一下这个逻辑， X 花了那么大力气改名换 logo， 把小鸟都拆了，结果法院说，正因为你们放弃了小鸟和推文，那些商标可能不属于你们了。而 Twitter 能活下来，靠的是每次提到都要说 formerly known as， 前公司名反而成了护身符。改名最彻底的公司靠旧名字残余的法律效力打赢了官司，这本身就很讽刺。
而另一边是 Gore 的一篇文章，标题叫 On Really Trying， 论真正的努力。核心讨论是动机的真正局限在哪。他举的例子很有意思，真正的科学家愿意接受一个30年才能见效的计划，而不是急于求成，追求快速的成果。
这个观点放在我们今天的所有故事里看特别合适。按照 Pete 预测，2030年是赌一个未来， AEB 降低 50% 追尾是多年技术积累的兑现， Lotus Notes 跑了30年，纳维斯托克斯难题挂了20多年，没人敢说解决了。结果 OpenAI 一纸宣称就想毕其功于一役，然后陷入争议。
所以回到怎么做事，商标可以因为放弃而失效，但长期主义不会。急于求成的突破经不起可复现的检验，而愿意等30年的人反而留下了能跑30年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从每年58万条命的安全红利，到一场无解式的封号，到一颗被疾病带走的天才，希望这一期里至少有一个故事让您多想了一会儿。我是白话，感谢收听。
我是茉莉，我们下期再见。